基督徒啊，你要有眼非常清晰的眼光去做主的工作。我再答两分钟我就结束了。有人说，上帝的话之外还需要经验才配称才对，否则成了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文修这么深。此人讲究还是牧师呢？那唐牧师，你的看法呢？我的看法，我很可怜他，却不赞成他。上帝的话不够，还要人的经验配称才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到底所谓的人的经验，是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应许，经历神所立的约呢，或者是以神的道不大相同的来帮助上帝？如果上帝的道不够，再加上人的一些东西去衬托才可以成立的话，有一点像什么呢？这一个乌撒的时候要帮助又跪免的他倒下去，结果当场被打死。神说不需要你施恩，不需要你帮忙。如果狮子是狮子，你不必帮助他抚慰他，让他跑出来，就证明他是狮子。我不相信狮子是狮子，好，那我放出来看你信不信，好不好？把那笼子放出来的时候，让他嗷一声，嗷一口，就证明他是狮子。证明完了，你说是他是狮子，你已经在他肚子里。神的道不要参变的。那你说唐牧师，你不是常常讲 Heraclitus Stoicism， 你也是参变的吗？你还不能分辨吗？我所讲的一些是告诉你那些这些不够的，我所讲的那些提出来是告诉你神的道超越他们的，不是用它来补上你的道，是告诉你你怎么样厉害，结果还不是等于神的道，而且是神的道是超越那些。如果你能清楚这些原则，那你就可以参加明天的讲座。好，我们低头祷告。陈牧师，请你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这样微小的一位，我们是这样一位死在最终的灰尘。我感谢你，是因为神的儿子向我们显明，把我们拯救，让我们明白主你是那位高高在宝座上又是愿意活在我们中间的主。我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回应这伟大的事，好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你的见证人。主啊，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教会、台湾的教会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求你怜悯我们，让你自己其实的道在我们中间做工吧。主，让我们高举你的自己，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行。主啊，我们献我们的一生，为着让你的教会重新建造起来。
主，
我们等候在你面前，呼召我们，差遣我们，打发我们，造就我们。
阿门。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的得失不要紧。主啊，你的旨意当留心。
主，
我们的得失不要紧，你的教会当留心。主耶稣，既然我们在这里今天得到，主，我们就这样等候在你面前。主引导我们吧，与我们同在吧，谢谢你，祷告告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最后一起默祷，然后就散会。
中国厦门出生的，两岁的时候我的家人接受福音，接受一年我就做孤儿，我父亲就离开世界了。三岁的时候我就不懂什么叫做爸爸，三岁以前也是更不懂。那我六岁的时候我读书，我就问妈妈为什么别人有爸爸我没有，他早就走了，到哪里去，很远地方，什么时候回来，永远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死了。 感谢上帝，神照他的应许，成为孤儿的父亲，成为寡妇的生愿者。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记忆很深，每一个早上起来，第一个所听的声音，就是那忠心敬虔的母亲祷告上帝的声音。我八九岁的时候，他就要我每一天先到这个祈祷山上面，与他一同去祷告一个钟头，然后呢，才放我们到学校去读书。我九岁半的时候，我母亲感到主引导，就把所有的孩子尽可能的都带到南洋去。在他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到了南洋几个月，原来中国已经变成共产党手下的一个地方了。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领受了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在一次的奋进会中间，把自己奉献，一生要做主的工作。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常常读圣经，在学校里面做见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带领人到教会中主日学去。到十七岁的时候，无神论、进化论、辩证唯物法、共产主义的思想，侵犯了我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使我整个的年轻向往做改变世界、振奋人心的共产主义。就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几乎脱离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在神面前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上帝，你的道是真理的话，你解答我问题，使我解脱，使我肯定重新接受你是基督，你的道是真理，否则的话我就永远离开你。如果你解答我问题，我立志到世界各地，你引导我去解答别的青年人的问题。所以我的聚会里面有很多问题解答是从那里来的。在很特别的情形之下，今天我不预备很详细的讲这些的事情，神感动我，呼召我，使我痛哭流泪，深深感到我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应当接受他做我个人救主。但是真觉悟到他是我的主，但我应当真心归向他的时刻，却不是在聚会里面，而是在进修会的中间，我应当回到苏拉巴亚那个城市去，从火车站下来，走回家的半路里面，我觉悟到基督是我的救主。当我把头一抬的时候，我看见这宇宙是神所造的，基督是天地的主。当我从上看到下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觉悟，他为我死，他为我流血舍命，他为我受了咒诅，他为我领受神的审判，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心完全改变过来，我看一切的一切变化，基督是为我堂从容而死，那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当我看见一切都这么美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在路上行走的人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世界劳劳碌碌塞塞惶惶，结果死了到哪里去，谁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在这件事发生的第三天，我听见神在我心中给我感动，叩我心门的声音，我听见从天上来的呼召，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做传道的工作。那是1957年1月9号，是36年以前的事情。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我有同样的信心，有同样的心情， 同样的负担，同样的火热，没有衰退，没有消灭，没有失去，天上还得一向同感。今天我奉主的名要问你，你曾经受过主的灵的光照，曾经受过他在你心中所给你的感动，使你知道你信主得救，你不是你的，你被救赎以后不是为你自己而活，我们主为我们死而复活，乃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愿意不愿意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你给我的意向越清楚，我一顺服你感动的时候，我在你祭坛上找到我实实在在永恒的居所，我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发现我永不改变我的身份，我的地位。他就说，主啊，用我，差遣我，使我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别人接受基督的一个开端，使我对他们的存在做了我存在应当有的效用，使我的口传讲你的信息，使我的心充满你的爱，使我的眼流着爱灵魂的泪。愿你的种子，那福音的生命种子，从我手中杀出去，叫别人与我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若是你愿意使用我这个卑微的人，我在这里，在你无所不能，愿你照着你的旨意成全，你要用我的这一个吩咐，我顺服你。你可能有哪一个人愿意很严肃、很恭敬，以顺服同敬畏基督的心为这个事情祷告，或者你说，我已经清楚主的福照，为这个事情奉献自己。有这样的人，现在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对主做一个回应。我们低头，令我几分伤，在我心灵中加了三伤，纯净爱我，焚烧我心灵，无寻借能力，为生命发热心，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大家唱，令我几分伤，在我心灵中加了三伤，纯净爱我，焚烧我心灵，无寻借能力，为生命欢喜，令我几分烧，令我几分烧，在场，令我几分烧，在我心灵中加了三伤，纯净爱我，焚烧我心灵，无寻借能力，为生命欢喜，令我几分烧，令我几分伤。当我们再唱的时候，若有人心里感觉到主的爱临到你，主的呼召同光照耀你，你说，主啊，愿你的灵活也在我里面焚烧，为无寻借那样的灵力，为那样的信息，释迦的福音纯正的爱火所燃烧，我愿你把自己奉献给你，继续福音的工作。无论你把我带到哪里，大的城市，小的乡村，在台湾繁华的地方，在大陆偏僻的土地，无论在中国人的环境，或者西洋，或者落后的部落，我是你的，差我去，在你福音的火场上，做你要我做的工作。当我们再唱的时候，有人感到主的呼召，有人愿意为这个事情很严肃的、很谦卑的、很恭敬的祷告，等候主的差遣。有这两样的人，当我们再唱的时候，我奉主的名 吩咐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在场，你我，我一份上，在我心灵中有哪一个人？你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请你站起来，现在站起来，我寻见能力，为生命发热心，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小声的唱，令我几分伤。还有哪一个人？你的主，我也在这里，我也把自己奉献给你，我顺服你，你愿意使用我，我把自己放在祭坛的上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请你现在站起来。还有哪一个？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奉献自己，现在顺服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如今吩咐你，你说我顺服他，那么请你站起来好吗？还有哪一个人？无论楼上你，楼下你，在前面后面你，你愿意放弃你自己的志愿，照着神的旨意，你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成全，那么请你恭敬站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人站起来？还有哪一个人？现在站起来，顺服主站起来。我们大家再唱最后一次，这一次我不浮躁了，你在主的引导之下，请你恭敬站起来。令我几分伤，在我心灵中浇了三生顺境，爱我焚烧我心里，不寻见能力，为什么放了心，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我们在唱的时候，请这些站立的人离开你的位置，走到前头，一同来祷告。令我几分伤，在我心灵中浇了三生顺境，爱我焚烧我心里，不寻见能力，为生命发热心，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在我心灵中浇了三生顺境，爱我焚烧我心里，不寻见能力，为使你发热心，令我几分烧，令我几分烧。再唱，令我几分烧。大家站起来唱，心灵中浇了三生顺境，爱我焚烧我心里，不寻见能力，为使你发热心，令我几分烧，令我几分烧。再唱，令我几分伤，在我心灵中浇了三生顺境，爱我焚烧我心里，不寻见能力，为生命发热心，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再唱，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更大声唱，令我几分伤，令我几分伤。现在我们大家同声把自己奉献给主，无论奉献顺服主做全职传道的人，或者今天再次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祭坛上顺服基督的人，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为主传福音，我们为主顺服他的差遣，我们为主把骨肉之亲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为主把全世界需要福音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为全世普世中华民族台湾的同胞、香港、澳门、海外的侨胞、各地的人，甚至千家万国万族万民需要的福音的工作恳切祷告。我们大家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今天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你对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我们恭敬把中华民族这一代的青年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捆绑撒旦，求主你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你在这些的年间照着你丰富的恩典，你最高的智慧，你永不改变的权柄，从主你自己永恒的旨意，主啊，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个别的引导，使我们这一生没有走在黑暗中间，不是摸索模糊糊里糊涂，乃是做一个明白上帝旨意的人， 主，我们恭敬，把我们今天听的主你自己辅导，以你奉献给你的亲人来祷告，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怜悯，求主你恩膏膏抹我们，你的大爱充满我们，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你浇灌我们，你使用我们，主啊，你丰丰富富的恩典真理丰富浇灌充满在我心里，主啊，使我们照着你的旨意，把自己献上的人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主，我们在这有生之年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每一个时代做工而不改变的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没有丢下中华民族，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在我们中间的行了奇事，你辅导我们，求主你宝血洁净以后，求主你使我们配备你所用，说感谢赞美你，我们说献上的求主你悦纳，说悦纳的求主你洁净，说洁净的求主你充满，说充满的求主你使用，说使用的求主你加给我们恩赐，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主啊，放胆讲明基督的奥秘，叫众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使更多的罪人离开黑暗归向光明，离开撒旦的权下归向耶稣基督的国度，离开祖宗传留下来希望，在基督宝血里面得出洁净，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是在你家里面的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愿你用我们，愿你充满我们，你差派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把结果子的能力，把传福音的心智，永不改变的意向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生命中间充充满满，经历你的恩典同真理，你的膏抹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做有用的工人，顺服的工人，能与众人同心兴旺福音的工人。说你听我们的祷告，叫撒旦羞愧，叫主的名字的荣耀，使我们今天一次奉献永远没有收回，因为你的恩赐与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们的顺服与奉献也是没有后悔的，叫撒旦不从我们身上，从我们心灵的深处过去已经栽种的种子，说你保守我们，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给我们以敬畏主的心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有这样的愿望没有拦住你的圣功，当我们读书的时候，给我们用上头的智慧，懂得怎么样装备自己，为福音的缘故做你的工人。当他们有别的事情做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叫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在适当的时间，给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智力、体力，甚至我们需要的物质的一切的需要，在神学里面走正统信仰的造就，主啊，走精神、心灵、侍奉各样技术的造就，给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在这一生没有为自己，乃是为你尽功尽瘁尽忠至死见你的面。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最都洗清洁，美好耶稣宝血。我们为明天晚上培灵的聚会祷告，为世界贸易中心那3000多个座位的礼堂祷告，为每一个座位主就差遣人来听的祷告，凡有耳朵都应当听，不让有一个空椅子没有耳朵在那里。我们也为到应当来的，求主为他们除去各样的拦阻，我们为信息传了以后产生的果效复兴来祷告，我们为到众教会的复兴祷告，我们为所有传福音的祷告，为校园的布道工作祷告，为校园团契、校园团契的工作祷告，为各地的布道所祷告，为文字布道，为这个单张布道、义宴布道、学生布道、监牢布道的工作祷告，为福音广播的祷告，为这个福音的节目、 福音的这一个诗歌，福音的集团，还有福音的这一个其他的团体，福音的机构祷告，福音的杂志，福音的书籍，福音单张的传福音祷告，我们大型布道会祷告，为孙大成的布道工作祷告，为各培里的布道工作祷告，为保罗要开的布道大会祷告，我们为各地的布道工作祷告，也为在印尼我们所做许多布道的工作祷告，我们大家恳切开声为全球布道的工作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这边为道，主啊，全世界布道的工作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要我们把你的福音传开，要把你的真理传开，高举十字架，传扬耶稣基督的道。求主你恩待，求主你自己怜悯。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主啊，你没有丢弃我们。主啊，你在这些年间，要吸引更多的人来支持，来投入有份你福音的工作。不但用我们的时间支持，用我们的恩赐投入，用我们的生命投入，也用金钱投入。主啊，你恩待似乎使在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认识你，归向你的名下。我们为明天的聚会祷告，为世界贸易中心培灵会晚上祷告，作为许多的布道的工作祷告，作为公元2000一起的工作祷告，为这个保罗布道大会祷告，为哥伯利的布道的工作祷告，为大陆的工作祷告，为宣教士的世界各地的祷告，作为单张的布道、医院的布道、监牢的布道，为了这个在许多的贫穷的地方的布道、落后地区的布道、偏乡且避难的布道、深山野林的布道、海雅天角的马布道，为了大陆的布道工作祷告。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兴起宣教士，给他们在主的工作上有份，被主你所使用。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施福，我们在你面前讲道，愿主你自己怜悯，愿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孙大成，为许多有心志要为主大大做工，兴起更多你的工作的人祷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赐福，听我们祈祷，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赐福，在这些的年间，主啊，你振奋人心，你兴起工人，你要陶造我们，你要磨练我们，你要使用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愿主你怜悯，愿主你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你，阿们。灵火几分烧，在我心灵中，将了山上酸尽爱火焚烧我心灵，不寻见能力，为生命放了心，灵火几分烧，灵火几分烧，灵火几分烧，灵火几分烧，请廖明发长老带领我们祷告。
感谢回祭来献给你，主啊，我们真是真献心灵的门，赞美心灵的宴。
主啊，
要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
阿门。
主啊，为我们国度，主啊，你自己国度的复兴来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整个全世界的众教会来祷告。
主啊，
我们为整个全世界的福音机构来祷告。
主啊，
我们也为台湾、为大陆、为整个我们的骨肉中心来祷告。
主啊，
主啊，求你怜悯，主啊，求你怜悯。所以说，我们再次让亲爱的圣灵大大的动工，来更新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把我们的石头心能够变成肉心。
阿门。
每一个人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开启。
是。
每一个人都说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爱人，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把今天来到你面前献身委身一生给主的，都能够献上活祭给你。
是。
从今天哦奉献，直到主耶稣再来，让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特别，我为明天晚上的联谊会的祷告，主啊，求你圣灵感动，带来教会属灵的大复兴。
阿门。
让我们每一个同工，从牧师、传道、宣教师、长老、执事，所有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能够委身给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大大动工，因为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财人，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阿
门。
阿门。
再次来带领我们，我们台湾带来一个大的复兴，我们往大陆、往世界各地来传扬你的福音。
主，
感谢赞美你，也一切受赞荣耀、爱戴尊严，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荣耀归主，你。
声唱，又要飞出你，又要飞出你，珠宝被雪人洗净我心，又要飞出你。
我们已经经过了三个晚上讲基督论，当然在我这几次的基督论讲座中间，对你们有一些的东西会感到比较生疏，因为我的接触点从我谈的角度，从许多普通的观念，从这个系统神学传统有不同的地方，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在全本圣经超越所有的宗教文化的总原则里面所发泄出来的。神借着这几十年在我生命中间的侍奉，给我看见我不是因为信了耶稣才说耶稣好，是因为耶稣好所以要别人与我一同信耶稣，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拼死命来颠覆、来保守、来为基督教辩论，而是因为在圣经超越所有的宗教文化的比较之下，我清楚知道这是人间唯一的道路。有一次我在美国华盛顿讲完道以后，北京国务院的一个官员来找我，他说呢，听你这一次的讲道，他说呢，听你这一次的讲道，我清楚知道我们中国能够得到拯救只有一条路，基督是救中国的道路。我很奇怪一个共产党员会讲这样的话语，我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不是。你来听几次了？第一次。那么我呢，很可惜这是最后一场我才来听，但是听了我就知道这个是很特别的东西，基督教可以救中国。我说呢，那你要听，你还有许多的录音带是我讲过的，你可以听。他说你放心吧，你的东西我们早就注意了。我要用我的办法，我要尽办法弄到从中国政府请你到大陆去讲道，去讲基督，去讲这些可能性。他呢讲这句话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前五个月，后来呢这个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曾给我地址，我也没有太大的盼望，我只把生命交在主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后的中国要走那一条路我们不知道，但是中国人曾经用各样的办法想怎样使中国可以富强起来，但是呢他们却很少想以基督作为使中国进到强壮起来的可能性作为他们思想里面一个参考，甚至把马克思也搬来看看能不能救中国。杜威来了，马克思来了，马先生、杜先生，这一个呢科学先生、民主先生都来帮助中国。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东西，真正能够把全世界的人整顿起来带回真理的是基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会回到父那里去。我盼望这一次的基督论可以谈到那里，可能时间不许可，所以这篇的信息也许明天会提到，也许以后的提到，但是今天我要与大家提到基督在神人之间为中保的这一个道成肉身的位分所蕴含着的祭司的身份、君王的身份同这个先知的身份。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是主，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至高智慧的主，你是那圣者，你是那义者，你是耶和华的仆人，你是教会的主宰，你的天使所敬拜的上帝，你是万有的君王。我们如今到你面前，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真认识你，好叫我们更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顺服你的旨意。主啊，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丰盛那吃不透的奥秘里面，好叫我们因认识你就不回头走错误的道路。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你无用的仆人，蕴藏他 高过他，降卑他，让他可以使基督被高高举起来，在我们中间，你被高举的时候，我们更被你吸引，更归向你，而且带领更多的人一同归向你。因为你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他。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我们大家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翻到了我先念一遍，也请大家一同快声来念。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是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大家一同来念，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是实则上帝所差遣的。实则这个字 apostolos， 这个字使徒，被差遣的是同样的意思，是祭司，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思想这一位大祭司，谁思想他呢？同蒙天造的弟兄姊妹，同为后世，同归一体，神的儿女，称为弟兄的耶稣，在神的儿女中间为长子。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为弟兄。我们的思想这一位大祭司。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第一节一直念到第三节，你们一同开声来念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帝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如果你仔细分析，你会看见这段圣经里面的基督论蕴藏着几个很大范围的神性工作。我再讲一次，你发现在这段简短的圣经里面隐藏着基督论几个很大的范围的神性的工作，也就是说基督以神的身份做了不是人可做的工作。这样因为基督是神，做了神的工作，有神性的表达，所以呢，就在这简短的希伯来书信的序言中间，基督论就把这神性的工作表达出来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被启示的内容。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启示的神荣耀光辉的本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耶稣基督是谁？是创造万有的上帝。耶稣基督是谁？是托住万有的那真理的本身。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用宝血洗净人的救赎主。所以在这里创造者，在这里保护者，在这里那托住万有的主宰，这里他洗净人罪的救赎，在这里被神启示出来，上帝光辉的本体，是启示者，是创造者，是救赎主。基督这些神性的工作都很概要的在希伯来书的序言里面被讲出来了。那么耶稣基督在整个救赎范围中间，他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昨天在这里最后提到救赎界的东西，那么这个救赎界的这一个范围就是超文化界，从超宗教界的范围，那是基督教之所以为基督教的原因。基督教之所以为基督教，因为不是单单听到道德的范围，不是单单听到法律的范围，也不是单单停在真善美的艺术界的范围。基督不是单单的理性自然科学从这个逻辑的步骤程序的范围里面，基督之所以是基督， 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因为超越这些文化、艺术、宗教、科学、哲学等范围之上，有一个任何一个范围没有办法周到的境界，那就是救赎界 The realm of the redemption, the function of the atonement。 这样的基督使人一生和好，他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不是宗教所能做到，他所成全的救赎功劳不是文化所能成就的，他所给我们一生和好这种位格地之间的相交关系，不是哲学或者人的逻辑可以想到。这就是神的恩典超过人所想所求的原因。那么我们昨天提到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的死太感动人，不是因为他的牺牲太够做我们的榜样，以至于我们佩服五体投地而敬拜他，乃是因为他是谁，竟然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死。他到底是谁？他位格中间的尊贵位分，他位格中间的那一个特殊的本质是什么，以至于他的死成了有价值，以至于他一个人可以为万人而死，他六个钟头挂在十字架上可以成就永世的功劳，他所流出来有限的血竟然可以成为救赎的能力，永无止息来解脱人类，脱离罪恶的捆绑，使人借着他复活，他大能一生和好。这位基督是谁呢？圣经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有特殊的三个身份，在他所有被记录下来了260多个称号的中间，这三个是特殊的。如果你注意圣经，把耶稣基督称为另外一个名称的其他的称号一共有260多个。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兰的后裔，他是那一个种子，他是大卫里面的那个苗，他是那个嫩枝，他是拿撒勒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许多的名称。在这260个名称中间，有三个身份是很特殊的。第一，耶稣基督是君王；第二，耶稣基督是先知；第三，耶稣基督是祭司。君王、先知与祭司这三个身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吗？在全本圣经启示的总原则里面，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身为君王又为祭司的呢？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有没有一个人作为君王又可以成为祭司的？有没有一个成为祭司的人同时又是先知的人？有没有一个是先知又是君王的人？如果有的话，那是二职兼在一身之上有例子，但是三职兼在一个人的身上没有这样的例子。这样我们看见了，在圣经中间，从摩西带出律法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有像大卫这样的人，又是君王又是先知，但是大卫不是祭司。有像施洗约翰的人，他是祭司生下来的，又是先知，他不是君王。有是祭司又先知而不是君王的人，有君王又是先知而不是祭司的人。那么在整个旧约的系统中间，我们没有看到有祭司同君王同职二者兼于一身的人，除了系统之外更早的时期，那就是墨基西德的时期。因为墨基西德又是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那么将看见呢，凡是二职兼在一身之上的历史我们都看到了，有墨基西德曾经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但是圣经没有说他是先知。有大卫又是君王又是先知，但是圣经没有说他是祭司。又像施洗约翰 乃是祭司所生的，可以做祭司的人是祭司，也是一个先知，但是他不是君王。但耶稣基督是祭司，是君王，是先知，这是从古以来未曾有过的。耶稣基督这三个职分在他一生之上是圣经清楚记载的。耶稣基督是先知，因为他把神的道讲出来了。耶稣基督是祭司，因为他为我们献上了无瑕无耻的祭。耶稣基督是君王，因为在他的腿上刻着万王之王的名称。当他生下的时候，被称为是大卫王的子孙，也就是那要复兴大卫宝座的那一位救主。那这样的基督是君王，是祭司，又是先知，三个职分在他一位的位格的身上。这一件事在古教父中间没有完全完整的解释，在这个初期的这一个教会历史人物里面也没有很清楚的交代，直到改教家加尔文才把它提出来。所以这是改革宗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架构。今天有很多人也照样传耶稣是祭司，是先知，是君王，但是他不知道呢这个思想的源头是圣经，但是发挥这个思想的源头是改革宗的神学，是加尔文的思想。我们应当把教会历史中间这个伟大的系统、伟大的思想是怎样在圣灵引导之下哪一个时代产生出来的，好好研究，免得我们道听途说还以为自己很厉害。加尔文发展了这个思想以后，然后全世界受改革宗神学的影响，虽然他们都不愿意自己称为改革宗的，他已经在改革宗 Reform Theology 里面领受了许多很重要的神学系统同这个神学的思想的启发。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先知，耶稣基督是祭司，三职在一身之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个职分在一个人身上，原是在亚伦作为祭司的系统传留下来不可以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一位位格，这一位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凭着什么成为这三个有职分在身的这一个宗保呢？耶稣基督是君王，什么意义？耶稣基督是祭司，代表什么？耶稣基督是先知，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同对我们的功效而言呢？我们今天的分析这伟大的三职在一个位格的身上的这个伟大的道理。基督是君王，我愿意用更敬虔更严肃的口气把它改成另外一个名称，基督是万君王之君王。基督是先知吗？是。我应当用很敬虔的口气改一个名称，说他的万先知之先知。基督是祭司吗？我应该用更敬虔的心说他的万祭司之祭司。这样耶稣基督是 King of Kings， 他是 Prophet of Prophets， 他是 the Priest of the Priests， 他是万王之王，万祭司之祭司，万先知之先知。你不能单单把基督列为祭司、君王与先知就了结了，因为他的位分是君王，而超过所有曾经做王的人。他身为祭司，却超过了所有曾经作为祭司的人。他虽然做了先知，却超过了所有曾经做过先知的人。这三个位分，这三个职分，在他一个位格的身上，原是神的旨意，原是神所高立的。原来在圣经中间，受高而执行职分的人，只有三个范围，或者说只有三种职分的侍奉是要受高在耶和华面前的。第一种 就是祭司，祭司受膏才执行祭司的工作。第二种君王，君王受膏礼才可以正式做王。那么呢，先知怎么样呢？照样要受膏礼才可以做先知。当然，在受膏的这三个职分里面呢，君王的膏是不太明显规定的。君王被膏是很先知被膏是不在明文规定里面，先知被膏也不是有很清楚的多数的例子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要分析这几件事以前，我们先把总原则处理起来。膏的意思就是神所给人的一个浇灌的一个代表，当膏油膏下来的时候，代表神的浇灌，神所设立的，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人的意思，不是受膏者自己的意思，乃是神自己所定，神自己所选，神自己所立的，神在永恒中间所预定的，神在人心中间所选中的，神在适当的时机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位才成为神托付他做工的祭司或者是君王。在祭司的侍奉里面，他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在君王的侍奉里面，站在众人之上，代表神的权柄来治理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人民。这样呢，君王也好，无论是祭司也好，都要在耶和华面前受膏。你的旧约圣经清楚看见，所有的祭司都被膏了，所有的君王都被膏了。那么现在我们谈到关于先知是不是有正式膏礼的这一个意思呢？哪一个先知是曾经被膏或者被案例呢？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了案例牧师的典礼，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案例牧师的典礼，有些教会案例长老或者案例执事或者案例或者说这是长老就职典礼。但是呢，你看见政府里面有案例这个立定立法委员的意思，就职的意思，总统就职的意思等等。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根本看见几乎没有一次有君王有先知被膏礼的意思。这样说来，先知被膏是明文规定的吗？答案是不。先知被膏有很多的例子吗？答案是不。再问更狭义的说，有没有曾经一个先知被膏过？答案是有。那一个独一被膏的先知是谁？是以利沙。上帝说，以利亚要为我去，你要设立，要高以利沙作为先知接替你。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先知被膏的例子只有一次，只有一个。那么这样呢，是不是等于其他的先知没有被膏呢？我请大家注意一个很重要的生俗性，在圣灵恩膏的中间，常常呢有形的典礼不是太重要的。在主责从政治上，有形的典礼是很重要的。所以当要进到耶和华的殿来行事，代替百姓限制的这个职分，在一个人身上要执行出来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主责性的行舌性的这个就职高礼的典礼。君王是如此，祭司是如此，是他们正式办事是因为耶和华高他，众人看见了。但是呢，都有先知这个这份的高利是不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知的工作不是让大家许可以后才建立起来，不是等大家同意选中了定了日子，然后把他高了以后，这个人才正式做先知的工作。先知的工作常常是在人的计划以外的。今天整个基督教落在 well-programming system 里面捆绑太久了。换一句话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就要好好计划，要有整个 plan， 几年以前要怎么样，全部定清楚，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事。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的工作常常是不在 program 所限制的下面的。现在的美国、日本、德国已经发展了一种高度系统化一切工作计划的这种文化，但是这些呢，有一天会把他们绑死，以至于他们没办法突然领受新鲜的刺激，同这个新的这个启发。上帝就留下先知功用，从先知这份不在这个被完全计划定时间的高力所限制的范围里面，这是神很特殊的智慧所给教会的一个启发。当复兴来到的时候，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你计划，绝对不是我先预备的。当神要把复兴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正在沉睡，连计划的能力都没有。当复兴来到英格兰，当复兴来到美国的时候，上帝突然兴起人来，很奇妙的恩膏在他的身上，圣灵充满他，他就把灵火焚烧起来。复兴来到，许多人来不及就扑倒悔改了，或是扑倒仰念。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不是 well programmed system 所能建立起来的。当有一些的人祷告二三十年以后，上帝兴起个送上街出来大声呼喊悔改吧，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是传道，不要做实木实实传道。送上街的复兴运动是谁计划？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计划复兴，没有一个宗派可以计划圣灵的活的来到，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很清楚告诉你，先知性的案例绝对不是真正的一个在圣经里面被明文规定的一个条例。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要单单注意行蛇同主这中间震慑的传道人，你要注意神有时兴起旷野呼喊没有人承认的先知。我如果说这句话，我相信你有一天会同意的。施洗约翰如果需要一个案例典礼，法利赛人一定把案例典礼所有都把它除掉，因为他们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一个案例。先知兴起来的时候是与人的心意不一样的，先知兴起来的时候有超越普通人的胆量，有勇敢责备人，这最最高级的宗教人士，所以这些要比他更高案例他们的人一定不会先同意他们被案例。我想你还没有在什么书里面清楚看到这一点，那我要你好好思想。为这个缘故，美国教会没有好好预备一个大布道家，神就兴起一个培力出来。为这个缘故，美国人很会组织，盼望他们的金钱组织可以继续培养第二个第三个 Billy Graham， 一个也没有。上帝要从南美洲兴起一个 Louis Palau， 因为先知性的高利不是可以计划的，先知性高利的这个典礼不是可以预先先定的，先知性的这个工作是圣灵自由行事，超越人的计划，古人的思想智慧的一个例子。所以圣经里面有祭司被告的事，有君王被告的事，可以定得起，可以行典礼，有许多人参加，但是就没有先知被告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样呢，以利亚去告以利沙的时候是清楚知道神吩咐他，而这个以利亚不需要通过许多人的同意。先知门徒的学校除了许多的毕业生都有方貌都有文凭，都读一个没有在先知学校里面以利沙被告，这是对今天神学教育的一个讽刺。我不是说神学教育不重要，如果神学教育不重要，我不会花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教育里面尽我的力量去教导别人。但是我相信如果没有神的高力，你就是读了一些的知识，然后以为自己过关了，你还不能做先知性的工作。先知性的工作是很特殊的，先知性的工作要神直接的高摩，要神直接的充满，神直接的同在，是在计划通 budget 通 program 之外。你不能用钱 去产生一个先知，你不能用几年的计划去产生一个先知，你不能用人为的公社、人为的机械化的公社去产生一个你要的先知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神要给就给，神不给就不给。日本政府盼望用千千万万亿的日元可以产生一个日本型的比较矮小的爱因斯坦出来，没有办法。你盼望产生一个达芬奇，没有办法。你盼望产生一个迈克尔安吉罗，没有办法。除非突然来就来了，那不是教育所能做到的事情。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在贾卡塔这个一个聚会里面，那是我常常用的神学讲座的礼堂，那个礼堂一天晚上现在的租金大概是6000到10000美金，你们明天用的地方只有10万，还是很便宜，10万港币，哎，10万台币吧，对不对？那么在那一次的聚会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请一个12岁的孩子弹琴。所以当我注意看12岁的孩子是不是要弹当叮叮当叮叮，我注意看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样子很奇特、不大正常的呆子型的人出来了，头大大，整个身子呢是直线型、圆球型的，矮矮的，景象同头一样大，戴着大概200度的眼镜，脚很短，手胖胖像肉包加5个花生。我说这个人怎么会弹琴？这是可能的事情吗？谁知道他匆匆跌跌，很不稳定的走到钢琴边的时候，等一下好像进了祷告，一弹的时候弹的东西是肖邦那些最深的东西。我几乎不相信我的眼睛，瞪着他，上帝啊，这可能吗？回答说，岂有不能的事呢？我就注意听了，没有一个字错，从头弹到尾。第二首他再弹的时候，我更吓了一跳，他弹的是自己的作品，比肖邦的作品还长一倍，大概在那7分钟的中间，几千个手指接触到这个键盘的那个次数不重复的键盘。我不知道廖长老你在吗？那天你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那一天就决定以自己利诱要把这个孩子栽培成功，我要找到他的万能的地址，找到他的电话，我要寄钱给他。他的生活有一些困难，补习的时候很困难，他的金钱有困难，爸爸不能工作，妈妈做到半死，只有一个孩子。我寄了钱给他，把他的录音带带到美国去，交给林旺杰，叫他给他的教授听，如果是好，快快就给他进到美国去，再找钱给他栽培，给他成功。许多呢这一类的天才是没有办法 program 的，没有办法。但是我告诉你，先知比所有人间的天才还更深的一个东西。当神高的时候，神说呢，不需要你高，我自己高，这个叫做先知。先知是神自己高的，你不能说我们主责，我们宗派不承认，所以他就不是神的仆人。等你承认太迟了，人承认先知常常过一代才明白，先知是生得太早，当代不懂，后代把他当作祖宗的人，这个叫做先知。先知性的高丽是神自己高，因为人没有资格高他，所以神说我自己高好了。先知的兴起不是你的金钱，不是计划所能产生的，所以先知的工作正是圣经一句话的表现。那句话是什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凡是做先知性工作的人都应当明白这一句话的意义。这一句话的意义就是表明先知性侍奉神工作的原理。我再讲一次，这一句话不是依靠知识，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一句话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先知性的工作，神做工的原理在这里。 The way God works in the prophetic ministry is only the anointment of the Holy Spirit, not my power, not my money, not my authority of the world. 不是一口势力，不是一个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一个范能城市，这就是先知性工作的原理。